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。今天我们要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第十五章讲到复活这件事。保罗的教导与当时犹太教思想迥然不同。当时法利赛人相信复活，但是相信复活的身体跟死去的身体完全一样。撒都该人呢，他们则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，不相信复活。那么我们都相信耶稣他受死了，而且第三天复活。可是你相不相信我们每个人也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呢？那这个身体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样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比喻，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死了，会长出生命来。不死就不能生，我们种下去的不过是籽粒，并不是将来要复活的形体。我们不是种了一个小身体长出一个相似形的大身体。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崭新的，从死了的籽粒里面生出来的，好像种下去的是一个籽粒，长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植物，有叶子，有鲜花，它的形状跟种子的形状完全不一样，然而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。在自然界里我们见过，所以可以理解，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，就不容易理解了。这超出了我们的理性和生活经验。但是，让我们想一想，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亚当夏娃，现在再给死去的人一个活的身体，又有什么难的呢？因着种子里面有胚，所以可以生长。同样，人里面也有灵，神可以在人的外壳腐烂之后，再照自己的意思给每个人一个新的身体。这个新的身体是属天的，是不再死的，不再朽坏的，就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。耶稣他是 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就是死了的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。好像一棵大树，第一个果子结出来是什么样的，后面结的果子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会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。这个身体跟耶稣复活之前发生的人的复活，好比拉撒路，是不一样的。拉撒路他是回灵了，是耶稣让他的灵魂再回到他的身上。过了几十年，他还是会死的。他的复活的身体与耶稣复活的身体有本质的区别。拉撒路虽然复活了，但是他仍然是属地的，属血气的，还是会死的。而耶稣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，属灵的，有天上的荣光，是不会再死的。所以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也是跟耶稣一样，是属天的，不再死的。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就必有灵性的身体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，从第45节开始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括号灵或作血气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就到第50节。那我们先从这个第45节这里说哈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这个括号里面写的这个灵呢，是或作血气，所以亚当是属血气的活人，他是用土做的。那科学也已经都证明了人体的元素跟土的元素是一样的。神创造人在地上生活，我们的身体的创造是为了适应这个地球的环境，包括温度、空气、地心引力等等。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登上月球的时候还需要背着氧气筒，而且走路也是像飘起来一样。因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在月球上生活，同样神也要为我们将来天上的家创造一个适合天上的环境的身体。耶稣复活以后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，他是用他复活的属灵的身体在为我们预备我们将来永恒的家，而我们复活的身体就是为了适应这个永恒的家而设计的。亚当是第一个人，是在先的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是叫人活的灵，所以耶稣是属灵的，是在后的。 那第一个亚第一个人亚当，他是属土的，第二个人耶稣是属天的。我们在地上现在是属土的形状，然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，将来就会变成属天的形状，是属灵的、荣耀的、强壮的、不朽坏的身体。第五十节这里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神的国是永远的，那当然需要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去承受。这里说的耶稣是末后的，表明不再有其他人类始祖和代表了，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类的代表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所有的人都分属在这两个不同的人里面，这两个人就是所有人的源头和原型。属亚当的旧造的人就像亚当一样，属基督的新造的人就像基督一样。基督复活之前，有以利亚、以利沙，主耶稣自己也都曾使人复活，但都是回到了亚当的里面，他们的身体会再一次的朽坏。将来的身体复活不是回到亚当里得着亚当一样血气的身体，而是进入基督里得着基督一样的灵性的身体，这是我们将来要复活的身体。所以我们不会再回到亚当里面成为朽坏的。那将来的属天的身体的形状和荣光，每个人和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。保罗说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将来复活后的荣耀是不一样的，有大小之别，亮度不同，色彩不同，可爱的程度也不同。这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，这个是永远的差别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荣光又是怎么样定义的呢？它与我们今生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吗？我们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，里面有讲到说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这里讲到说，智慧人还有那些使多人归义的，就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今生，如果我们能做一个智慧人，而且我们使多人归义，我们在永恒里的光就会很亮，就必发光如星，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人生目标，就是在地上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智慧人，然后把更多的神的智慧传给别人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不是用成功神学说，如果你信主就能得到健康、财务、富足、儿女孝顺等等，而是要把救恩的真理传给他们， 劝他们归义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三节也说过，那时一人在神的国里要发光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。所以一人所发出的光也是大的。我们今天的圣洁谦卑向主的程度也会影响我们在天上的亮度。既然神是随意给一个身的一个身体的形状，那么讨神喜悦，凡是遵行他旨意，就会必蒙他赐福更荣美的形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死的时候不过是睡了，睡了就有醒来的时候，而不是人死如灯灭，我们就不会像世人那样过生活。保罗说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世人不必考虑永生，只管今生尽情的享乐，但是信徒却要为着永生的缘故忍受今生各样的逼迫和苦难。因此信徒若没有复活的盼望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成了一般可怜的梦幻者，不但最终和世人一样只是一场空，并且比众人还更可怜。但是基督复活已成为事实，并且他已经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也再次说到这一点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复活有了一些更深入的认识，就让我们来省察一下，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的精力时间有没有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有没有借着神量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更有智慧，有没有更加圣洁向主，有没有劝多人归义。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之后复活的身体。我们在地上的投资在天上是有回报的。在今天这一章的最后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让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好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，有复活的盼望。就让这复活的盼望激励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过得有意义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。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